好，第一组，那我们请这个负责的组长，你们是谁代表？
邱宗仁。
宗仁。邱宗仁很熟了哈。三不精嘛哈。
对。
你们这个是三不精，好，来。
所以我们讨论的话。那么这个三部经呢，其实前后是相关的。那么这个第一部经呢，就是国王询问这个出家不久的比丘呢，
他觉得我
外
公疯了。
这个第一六五经呢，就是国王询问比丘呢，刚出家不久的比丘呢，怎么样不会对这个异性升起贪欲啊？那这个比丘就告诉他三种方法。那么第一种方法呢？就是把异性呢，年长的看成是母亲，年龄相近的看成姐妹，就是年龄小的看成女儿。那国王不满意，他又说第二种方法，这个就是不进观。那对国王仍然不满意，所以他就说第三种方法，说是这个舍护六根嘛。那国王就赞叹说：“那的确，如果能舍护六根的话，那么即使我的宫中充满了美女，我心里也不会升起贪欲，或者是这个嗔恚，以至于痴。但如果不守护其心的话，就算我一个人在单独相处的时候，心里还是可能会升起贪嗔痴。所以呢，这个国王就最后是赞叹这个守护分门的这个根性的方法。那么。这个第二经的第六九经呢，从守护六根呢，告诉我守护六根呢，如果能善观察五蕴的真相呢，那么就能够断除这个贪嗔痴，而且解释了其中之间的关系。那他说了两个比喻，那第一个比喻呢是这个牛吃这个农作物的比喻啊，就像如果。这个田里种的农作物没有人看守的时候呢，这个栏里关的牛就会跑出来把农作物都吃掉，那么当然农夫就损失惨重。那如果这个看田的人认真尽责勤加守护的话呢，那么除了牛跑到田地里吃农作物的时候呢，他就会把牛给赶出来。所以这个在比喻什么呢？这个是比喻这个对于这个懂得修行的人呢，他对六路入处呢，他能够升起厌离的时候呢，那他就不会让这个五欲呢来干扰他的心，这个。所以，那他接下来又说了另外一个比喻，把这个守护六根呢，跟这个观察五蕴，告诉我们中间其中的关系。那这个琴声呢，就好，这美妙的声音呢，当然是属于这个六根里面这个耳根所听到的可爱的声音。那么国王说呢，我其实只喜欢琴声，但是这个大臣告诉他呢，要有琴才能发出琴声。这个，所以我把琴拿来。那这个琴是比喻什么呢？这个琴呢是种种这个元件所组成的，这琴有琴柄啊，有弦啊，有皮等等，才能发出声音来。那么同样的呢，这个我们六根呢能够发挥作用呢，是因为它是我们根据我们五蕴身，我们才会有这个六根的享受。那如果我们一旦了解呢，这个五蕴身呢是虚位不实的，那么我们就不会这个感说，那么这个也就达到了这个守护六根的这个防止贪嗔痴升起的目的。那在这边呢，观察这个五蕴或者情是这个虚位的方法，就是观察呢，把这个最终的智慧去分析它，发现呢它是这个是因缘合合而成的，然后它本身呢并不是永恒的，并不是这个独立的。所以这个也是缘起的方法，是观察无蕴的无常。这个，这是第二句。那么第三句呢，就告诉我们这个生灭处呢， 先念出唯一的话，那么整个其他五个这个六根所升起的烦恼，那六根而升起的烦恼，那么他同样也就说了一个比喻，就是要空的宅中有六种动物，那这六种动物呢都喜欢跑到不同的地方去啊，比如说鸟喜欢飞到空中，或者这个土狼呢就喜欢跑到这个坟墓里去吃尸体，每一种动物呢都只喜欢它所喜欢的境界，不喜欢其他动物的境界。那么同样的呢，就像我们的眼睛呢，只喜欢这个外界的颜色，眼睛不会喜欢声音，连眼睛不是，因为这个声音不是眼睛所对的境界。那么当我们六根向外追求的时候呢，他都想各自追求他的境界。那么我们修行要断除贪嗔痴要怎么办呢？他每一个根都喜欢追求他喜欢的境界，那他不喜欢他不喜欢的境界。那生念处呢，他前面的比喻呢，就说那我们现在如果把这个六种动物呢都绑在一起，然后用一根坚固的柱子，然后把它这个六种动物绑在一起，那不管这六种动物怎么用力呢，他都没有办法这个随意这个跑到他喜欢的境界去，那到最后呢他会累，因为有绳子绑住呢，所以呢他这六种动物就会在这个柱子旁边这个停留下来。那么同样呢，这个坚固的这个柱子呢就比喻生念柱，如果我们好好修行生念柱的话，那么接触到六根接触到六尘的时候呢，虽然有色声香味触法认识，但是我们呢对于可爱的境界呢不生染着，对于不可爱的境界不生念着，那么就达到这个见而不死，或者说前面所说的不取其相不取随心好的目的，就我们的心呢不会因为外面的境界而被牵着走。所以就是说你生念处在我们这个反复六根门的作用，所以这就是六根经你在讨论的时候注意到。那么前面在第一经呢，我们有一个小问题，就是有同学提出来呢，这个三种是防护这个对异性的贪欲三种方法的前，它看起来是按照这个戒定慧的顺序，那么前面的方法应该是比较简单的，为什么这个国王不满意和国王这样赞叹这个最后一个看起来是比较难的这个舍护六根门的方法。那我们一种看法就是说，最后的方法是最彻底，但是实行起来好像也比较困难，所以为什么我们不赞成前面这个比较简单的这种假想的把这异性看成是父母姐妹女的这种比较简单的方法。
你说国王为什么？
对，他前面说的两种方法他都不满意，那些的话其实比较容易是比较容易用
啊，比较容易实践嘛，哈。
对，比较容易实践。
那为什么他要选择第三种？
第三种，对。第三种当然是比较彻底，但它比较困难。
在生活上要守护比较困难嘛。OK， 好，谢谢。那我们先请第二组。第二组。
第二组就是杂含读103经，它是一个出家人之间比丘之间的探病探慰问，然后他们在探病慰问的时候呢就论法，那这时候呢他们就是我们有同学说的是高手过招啊，招招命中要害就后来等到我讲到最后，大家就知道就发生了什么奇迹。那刚开始的时候呢，我不要讲名字好了，那个因为有我本名的，好，那个就是生病的那个 梭摩比丘呢，他非常的痛苦啊，生了很重的病。他说病重的像一个大力士啊，抓着一个很弱很矮小的人，把那个绳子啊系在他头上，用力的绞，他说很痛苦。也像一个牛，活活的就把他的肚子剖开，把内脏取开。所以我就是这样，又好像两个大力士把，又是一个很矮小很瘦弱的人啊，抓在火上面，然后烤他的脚，就是说他脚根本就不能离开，所以我的脚这么热哈，可能比他还热，就是我痛苦到这种程度。就是这位梭摩比丘呢，他是生病的人，那有一位是照顾，这照顾他的人叫做陀梭比丘，就知道他的情况以后呢，就去上座比丘那边跟上座比丘讲说这位生病比丘的病状。那上座比丘呢，就请这个照顾的比丘呢说：“你去说哈，你去跟他说，世尊曾经说有五蕴哈，那么你现在生病了，你能不能观察？”这个五蕴里面啊，非我非我所，好，像那个太平比丘好就跟他讲，那生病的比丘就说可以的，我可以看得到。那么结果当然就是这个照顾比丘在中间走来走去来传话，然后就上座比丘就继续请太平比丘照顾比丘跟生病比丘说，好，那他是像漏尽的啊烦恼涌尽的阿罗汉一样吗？那生病比丘说不是，我虽然看到了五蕴的无我和我所，但是我还不是阿罗汉。好，那就上座比丘又想问他，又想知道说你为什么你说你已经可以看到无我无我所，可是你又不是阿罗汉，你这不是两相违背，这个你说的前后有冲突吗？但生命比丘就说对的，我虽然可以看到无我无我所，但是我不是阿罗汉，原因在于我还有我慢我欲和我始啊这些烦恼。好，那么继续就上座比丘又还想知道，好，那你说我慢我欲我是这些我，那个我呢到底是色是我，受是我，想是我，行是我，事是我，还是说我跟这个色受想行识的一点关系都没有呢？那么这位生病比丘讲到这里，他就说请你把拐杖拿来，我撑着这个很病弱的身体，我也要去跟上座比丘直接讲，然后他们就直接对话。然后呢，他就到了上座比丘那边，大家就慰劳一下，说你生病生得这么严重，你还是来了啊？是的，是的。那我想我们就谈好，我们还是直接的谈好，所以他们就开始谈论正事，然后。好，那上座比丘又再问一次说，那到底色是我还是我异色，我跟色完全没有关系。这位生命比丘就说不是，既不是色完全是我，也不是我完全不是，跟色是完全没有关系的。就好像一些香的花，你说它的根香呢还是茎叶须和花瓣香呢？上座比丘说你不能说是它传出一个香气，可是你不能说是哪一部分香，就是花。那生命比丘在问到底哪里香呢？那上座比丘说是花香。那所以这个生命比丘就说就跟花的香味一样，我也是这样，所以不是说色跟我是完全一样的， 也不是说我跟色完全不一样，那就像是洗衣服哈，本来我们就是有味道的衣服，我们用种种的灰汤啊什么这种去把它洗得干干净净，但是呢因为原来太脏了，那那个衣服上还有味道，所以呢然后我们把它晾干以后还要种种香去熏它，然后让这个衣服是完全没有香气。所以我说的是说，虽然呢我可以看到我无所谓，就是说我衣服洗干净了，但是呢我还有我慢我欲我使，那就是我衣服虽然洗干净了还是有一些那个，就这样说好了，就是说肥皂洗干净了可是还有肥皂的味道，所以那我就要慢慢的修，让这些香熏了，让我的衣服后来就变成一个很让人闻起来很 pleasant 的一个味道，就所以我它的比喻就是这样。然后呢就说了一个很重要的话，他说呢我对于五蕴呢我要增进思维，进一步的思维来观察它的生灭啊，知道这个色什么时候集起，什么时候色什么时候灭，受想行识也是这样。那么我在这个五蕴就这样的观察它的生灭，那这时候呢我慢我欲我使，我原来说我的生命的烦恼呢就一切都消除了，这个就叫做真实正观。那这时候这个生病的比丘呢说完这一段话以后呢，上座比丘呢他们就远程离垢得法眼镜，也就是证得了出果。而这位生病的比丘在那时候我们知道他是可以观五蕴的，可以看到无我无我所，那在注释里面我们知道他是出果圣人。那这时候呢他对着讲法的对方呢得了出果，那他自己呢也因为这样的法喜，他就不起诸漏，心得解脱，法喜力故，生病息除，就不但病完全消除，后来还有个奇迹，就是说他就证了阿罗汉果。所以这个经的大致的意思是这样子。那么我们就有一个问题，就是前面呢说已经是出果圣人，那我们知道说阿含的系列是观无常，无常不苦，苦不无我啊。那我们无常的时候已经观生灭了，所以那出果圣人他已经无我无我所，那后来在他进一步思维的时候又观生灭啊，也就是也生命也跟无常是一样的，那他又重新观生灭，然后才我慢我欲我使得消除。所以我们的问题是说，这个我们是不是就是说我们随时都用这个系列，就是序列，就是说无常不苦不我不停的观，前面当然出我圣人先出了三劫，然后那仍然是观无常不我，然后后来才继续断了下分解跟上分解。那我们的问题是这样，那还要讲我们学到什么，对不对？我们从这个探病就学到，那有两部分，一部分是探望病人，一部分是论法。探望病人的时候呢，那谢谢各位同学都提供了非常多的那个非常好的那个观点哈。就是说我们首先是我们的心态，我们的心态的出发点呢必须是要对它是真实的，要利益它的。那这个利益呢还不只是这一生，就是说它健康恢复，那还是希望说能够给他一些东西，能够带到下一生，让他下一生得生善趣，接触佛法。 那好，我们真实利益还要怀着慈心，那当然慈心跟利益它也是差不多，就是我们心态和动机必须这样。然后呢，我们去看病的时候呢，要看情况，因为像我们看到这一经的时候，看病的跟生病的人双方他们的生命的目标都是解脱，所以他们可以论法论得非常的深刻，高来高去。那但是我们如果看一般人，他不见得是学佛法的，或者是浅浅的刚刚新学佛法的话，那我们就要看他当时的时机，他的病况，他的心情等等，要看临场的情况，然后我们怎么样跟他谈。但我们基本上呢，还是用我们刚才的，就是说希望他这一生得到健康和快乐，并且下一生能够得生善趣，接触佛法。那我们讲话呢，当然也是用柔软语，跟早上师父说跟人家讲他的过失的时候是同样。那事实上这个我发现这五个必要条件也跟佛陀讲法的条件是非常自信一致的。那然后呢，我们还想到就是说这个经啊，就是我们刚开始以为是上座比丘要引导这位生病的比丘，结果到最后来一个大反转，就 surprise ending。 我们发现说哦，原来是那个生病的比丘引导了上座比丘。所以我们说，我们如果去看望病人的时候，我们不要以为我们是能够引导他的人，给他什么好处。我们要知道病人也会带给我们很多很多让我们意想不到的好处。我们要怀着就是虚怀若谷的去倾听病人，看病人能给我们什么样的这个引导。那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我们也不要以为我们老师是永远是去看望病人的，我们有一天也会成为病人的。那我们怎么样去接受别人的探望，看别人对我们的说的一些安慰的话。然后呢，还有就是说我们平常用功是非常的重要的。那像在这个经里面，就是因为他们平常已经有用功了，所以就善根已成熟，到最后这么一句话命中要害，就有人得了出果，有人证了四果阿罗汉。所以我们平常是非常非常重要，何况在生病的时候我们心力会比较耗弱，那时候要接受法律更不容易。所以我们也要准备我们自己是病人，就我们平常就要做好准备。好，那大概就是这样。还有有同学提到，就是说西藏的僧人他们在学完差不多以后就开始念经，那也等于就是说像这样在论法，我们就可以随时的就是说知道自己思考的盲点，然后对法义也更深入。所以我觉得我们同学这样讨论，也谢谢法师这次给我们这样的机会，我觉得我们能够这样很深入的讨论，尤其早上听过开始以后再讨论，我觉得效果更好。
大家分享的都很深刻啊，证明大家有用心度。那我们先来看第一组啊，第一组的其实是比较有趣的，第一组的三部经是比较有趣的。我本来是以为这边是拿第二组的经文，这边是拿第一啊，刚好倒过来，但是没关系啊。那第一组的经文呢，如果说第二组的同学没有看，你回去看一看啊，这三部经也是非常的有趣。尤其第一部经哈，刚刚众人问我说，为什么这个国王哈问比丘，他说问了比丘这个如何修学梵行，他介绍了佛陀教导的三个方法啊，就是一个是持心观， 一个是不净观，那最后是守护六根。那为什么这个国王要这样问哈？其实他这一部经，这一部经的相应部呢是差不多的，它的内容也是差不多啊。它有几个词哈比较难解的，比如说，你看这个国王哈，哎，我这样子的颜色，你们那边看得到吗？看得到哈。那这个国王问这个宾头卢尊者说，你们僧团里面年轻出家的人为什么可以在佛陀的法律当中能够六根所缚的那么好，而且呢能够乐静少动，有没有？就是比较喜欢清静的生活，然后少有这种烦动的习惯。然后后面这句呢中文比较不好解的，你看他说任他而活也受其心，有看到吗？在中文上你去查中文，你查不到他的有任何字典呢，还是不同的翻译你都看不到。但是巴利文巴利藏的翻译呢，它的意思是这样哦，这一句啊，巴利文的意思是不在感官的欲望中玩乐，巴利藏里面是这样的意思哈。那但是我们汉译的文言文呢是任他而活也受其心，就是为什么年轻人啊这个年生气壮嘛啊气盛的时候，他可以在出家的生活能够安住自己，而不会有这么多这种世间的欲望呢？这国王就觉得很奇怪啊。那这个尊者呢就给他介绍刚刚中人讲的三种方法。第一种就是就是当亲人想，当亲眷想啊。那当亲眷想，其实我觉得他应该不是这个国王不是这个国王他觉得没有效，他在他的回答里面呢，国王回答里面是在这一段，他说虽然我们在修持心观跟不净观的时候啊，我们在禅定里面呢可以观察，持心观，年长比我大的我就当他是长辈啊，年轻小的就是当晚辈，那同年龄的就是朋友啊，或者是手足啊，就是大家亲人一样。但是他说我们世间人的心啊都是被贪嗔痴覆盖的，我们没有起观的时候呢，我们回到现实的生活啊，我们没有起观的时候呢，那种分别心啊，那种标签还是很快的就给众生做分别。所以呢虽然是观察他很像我的母亲我的姐姐，但是呢我们一张开眼睛回到现实生活呢，全部又打回去原形啊，就是很容易他又回到那个现实的一面啊，就是那种分别啊取向又出来了。那所以国王又说，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还有没有更殊胜的方法啊？还有没有更殊胜的方法？所以我觉得国王可能他也有听过这种方式，就是修持心观的方式，他应该也有听过啊。只是因为禅定他毕竟还不是真正能够断除贪嗔痴的嘛，所以他先问说，哎，还有没有更好的啊？如果是没有办法降伏贪嗔痴的话，那这个尊者呢才接着说，哎，就是修不净观啊。那接着呢国王再继续问说，那因为人的心啊都是动荡的，你如果不观他不净的，你能够观不净的时候呢，通常我们能够舍离，但是一张开眼睛的时候又干净了，你知道吗？啊，观察的时候是不净啊，但是回到现实的时候呢又变成清净啊，所以我们很不容易降伏贪嗔痴。就好像大家如果在禅修过程里面啊，在五天七天大家都会觉得，哎，好像没有电视啊，下午不吃饭好像是非常容易的事情啊，对不对？不看电视啊，不什么，很容易的，因为那个环境保护我们嘛，寺庙保护我们。 但是我们如果一离开了那个禅修营回到家呢，哇就不行了，对不对啊？那不看电视变成怪人啊，全部的家人都觉得你好怪啊。所以在世俗的环境呢，他没有办法啊，就是一直保持持心观或者是不净观的啊。所以如果回到现实的生活呢，那国王就想要知道佛陀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啊。那所以那个尊者呢，就如刚刚众人讲的，就是要守护六根，守护六根，这个就是最好的方法。其实按照最后这一段这个国王的说明来看呢，就是国王他自己应该也有试过前面两种方法，那他觉得第三种方法呢，守护六根是最好，因为他本身也有这样做啊。就不管是在人群或者是独处，如果不守护六根，都是会被贪嗔痴燃烧啊。那相反的就不会啊。那所以守护六根这个原则啊，国王是同意的啊。所以佛陀教导我们，平常生活就要守护六根啊。那即使年轻，他也可以省那个能够降服很多世俗的烦恼。那这个是一个怎么讲啊？一个原则性的说明，他还没有真实教我们怎么修嘛，对不对？那所以我们看第二部经嘛。第二部经的时候呢，它其实也是蛮好玩的。它这里举了两个譬喻啊，两个譬喻，就是他说，我们众生跟境界接触的时候，我们产生的认识作用啊，在这个产生认知作用的过程里面呢，是一个非常，他说是一个非常险恶的路啊，险恶的路。为什么呢？因为他说我们产生认识之后呢，我们如果是跟恶法相应的话，那我们可能所造的就是恶业；如果我们跟善法相应，那所造的就是善业。所以这个善跟恶呢，就是决定在我们有没有认识作用之后呢，有没有守护着啊。如果没有守护着，那就都是恶业啊。那所以他后面举这个譬喻蛮好玩的啊。刚刚中人是他讲有一个地方没有讲出来啊，就是他说那个什么，有一个种田的人嘛，那如果没有守护这个稻田的话呢，把门打开，这个牛就那个牛就会进来把农作物吃光嘛。但是他还有一个是众人没有讲到的，就是这个最后这一句啊，最后这一段，就是后面两句这个，他佛陀说，哎，这个是佛陀讲的吗？哎，对，佛陀说的，佛陀说啊。这个守护根门的人啊，如果他本身守护得很好的话，那个牛啊，如果进来之后呢，他还要怎么样呢？手打脚踢的把他赶出去，赶出去这个稻田里外面啊，那个手打脚踢的把他赶出去。赶出去之后呢，因为这个牛啊，被这个守护者打过，所以他以后呢，他经过这个门口也不敢进来，不敢进来。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比如说了哈，我们打坐，如果是我们一直昏沉，这个就是恶法进入我们的心田嘛，对不对？我们昏沉，恶法进入心田。那如果说你知道呢，要对这个恶法起那个严重的这个过幻想啊，那我们就会对这个昏沉呢，就会呵斥自己。人生都是无常，有生就有死啊啊！那我现在有一年禅修，为什么自己还要在这几天里面还一直在度孤？你这样严重的呵斥自己呢，就好像这一头牛啊，被打过之后呢，他以后呢就不敢进来了。我们如果对烦恼产生，我们升起烦恼之后，我们不呵斥这个烦恼心，他就不会离开你的，因为他觉得你打他只是摸他一下而已嘛，你看就像那条牛啊，他走进来吃你的 你的稻田，你只是给他哎出去出去出去，他改天经过他还是会进来吃的。同样的道理啊，我们起烦恼如果要对治这个昏沉啊、吊举啊、慢心啊，要严重的用佛法种种的内容来呵斥它。比如说我产生了慢心，要呵斥这个慢心啊。如果还有这个慢心啊，以后呢下辈子可能就会做蛇啦，做什么啦啊，这一种果报来警惕自己。那我们就不敢让这个烦恼心呢啊，就是再敢进来我的心田里面。所以他这一句话其实是有意思的，这个譬喻是有意思的啊，那所以呢佛陀用的譬喻很生活化啊，竟然可以用脚打手踢脚踢的把它赶出去啊，那这个是第一个譬喻。第二个譬喻呢，就是国王喜欢这个琴声，在那个注脚里面的阿毗达摩呢，他有解释哈，这个国王呢，这个国王可以比喻这个禅修者，这国王啊可以比喻禅修者，那个琴啊可以比喻五蕴，琴是可以比喻这个五蕴。他说什么呢？国王喜欢这个琴声，但是他不想要这个琴，他只要声音不要琴。那我们也是禅修者呢，如果能够知道这个琴呢 这个五蕴它是呵呵的法，它会消灭的啊，它会生老病死的。那我们不执着它，那知道它是虚为物的话，那我们就能够很容易解脱啊。那如果我们像这个国王这样爱着这个琴跟琴声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解脱啊。所以在这个注脚下面有这个，有没有？注脚下面这边他有譬喻的，他说这个国王呢，就像这个世间的渔夫啊，世间的渔夫贪着这个情深，那禅修者呢，就是寻求这个五蕴都会生灭的，所以他就能够成为智者啊，成为智者。那注释师父说，这个情深的故事呢，这个譬喻有说戒定慧，那这个好像不太容易看得出来啊，所以可能可以看一下这个版本的那个注释，看看有没有写啊。那第三部经呢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六根啊，就像六种动物啊，要绑在身边处，绑在身边处它就能够降服。那在禅修的时候大家知道吗？比如说我们闭上眼睛，如果我们没有一个方法绑住我们的那个五蕴身心啊，就是六根，我们的心坐在那里，但是心是飞出去的，对不对啊？所以绑在这个身念处呢，有很多方法，身念处有很多方法，注意呼吸也是属于身念处，注意不净观也是身念处啊，所以身念处它有很多方法，只要让我的心回到这个身体上啊，不要散在外面，这个就属于身念处啊。所以在第一组的内容里面呢，其实它是渐次的让我们知道说，哎，要守护六根，守护得好就要修学这些方法啊。你可以从数息观啊，或者是不净观这边下手。好，再来我们看第二组的啊，第二组的经文虽然比较长，但是它也不会很难懂。就如大家刚刚所讲的啊，你如果是看我们用一般人的角度来看这一部经呢，你会觉得说生病的人，而且病得那么严重的人啊，应该是修行也不是多么高干啊我们一般人都会这样想啊。但是很像刚刚俗语所讲，刚好这个故事的主角啊跟那个配角刚好倒过来了，原来生病的人才是大主角啊，最后自己证阿罗汉啊。那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蛮有趣的一些字眼啊，比如说如果按照 那个菩提长老的注解呢，这个生病的猜摩比丘嘛，哈，猜摩比丘他是出果圣者，出果圣者他也是会生苦的，身体也是会苦的。那所以呢，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们证得圣道之后呢是不会生病的，那是不可能。所以这一个是属于出果圣者，大家知道吗？这一部经在杂含里面呢是很有代表性的一部经，就是凡是别人提到生病的痛苦呢，都会举他为例，因为没有人病得像他这么严重啊，没有人像他病得那么严重啊，只有这个蔡摩比丘病得这么严重，他说很像痛到身体痛到呢，好像有人拉着绳子啊，拉着他的头啊，然后呢一直拉他脚痛，或者好像痛到呢像那个肚子痛到啊，好像那个刀啊在切那个牛的腹部一样。那这一种痛呢，这一种痛楚呢，如果大家你去看那个杂含经，很多人譬喻说病苦就是如猜摩比丘说这样的，他都是如蔡摩比，他已经变成一个代表性的人物了啊，病重的人物啊，嗯，那所以这种病苦的话，你知道在台湾有一个杜正明老师，你没有听过吗？
有，
就是西贝塔的那一个之前的那个负责人啊，就是法鼓山的那个他们的副校长啊，他已经往生了，往生两三年了，就是癌症嘛。就是他不晓得是什么癌，但是肚子很严重嘛，痛楚，在医院里面做化疗，做了好像一两年才走嘛啊。那他的书里面呢，最后的遗著呢，就有讲这一部经啊。他说他癌症的时候的痛啊，就好像这一部经所讲的一模一样。哎，那个癌症的那个腹部啊，或者是那个大肠癌啊这种。他的痛楚跟这一部经所讲的一模一样啊，就是那种痛没有办法跟别人讲，但是他在做化疗的时候，就是他一直没有办法安顿自己的身心啊。虽然学佛了，哎，遇到这种身苦的时候呢，没有办法安定自己，所以他就找这种经文来看。所以他读到这部经的时候，他才觉得说，我们修行其实是还是要面对这一些过去成熟的业力的啊，所以这个不是说为什么因果那么不公平啊，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过去造的不善业成熟了，所以我们就要勇敢的去承担啊，勇敢的承担。那所以呢，这个上座比丘呢，通常我们称为上座啊，就是比较长老级的嘛啊，但是反而他们是没有正果的啊，那他们知道要观察无常无我，但是这个蔡摩比丘说，这个我早就知道了啊，我早就已经能够观察无常无我，但是我还不是阿罗汉。那这样往返之后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问题啊，就是出果圣者，出果以上的人，他们的身苦还是跟我们凡夫一样的，心苦没有嘛哈，但是身苦跟我们是一样的，跟我们是一样啊。那所以在这部经里面看的是很明白。那再来呢，就是在这部经所讲的这个乳母意的习气啊，一般我们在大圣里面听到这个乳母依习气，就是说阿罗汉还有习气，对不对？但是在这一部经里面讲的阿罗汉是没有习气的，这一部经里面讲阿罗汉是没有习气的啊。所以在南传佛教他们也不说阿罗汉有习气，虽然阿罗汉是只有五学力啊，五力，佛有十力，但是他们不是在习气的分别，是在于这个那个这个其他方面的不同而已啊，所以他没有用习气来代表阿罗汉的不足啊，所以这个就是跟大圣佛教很不一样的地方。 那这边我提供给大家参考一个啊，大智度论所提到的跟我们自己不仅有关的啊，他说我们众生呢都有三种颠倒，诶，你们看得清楚吗？可以哈，有三种颠倒。第一个是想颠倒、心颠倒跟见颠倒，就是有一个阿拉伯数字一那边啊。我们凡夫身体颠倒呢的顺序呢是想、心、见。想就是贴标签呐、啊，想啊就是贴标签，还有呢就是给他安利名言。比如说我看到文鱼，我就贴他一个标签，这个慢心重的人。那另外那个呢，家珍，哎呀，这个是贪心重的人啊。全部人贴完之后呢，自己是没有标签，是最好的哦。所以我们很喜欢帮人家贴标签，这个就是想哦。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贴标签啊，如果你没有觉察力的话，第一次是这样，是自然的反应。但是如果我们每一次看到它都是这样的不如理作意的话，哎，我每一次看到文鱼，我就觉得哎，它怎么越看越像就是慢性重，
这什么是常见
啊？就会变成不是它这个想之后，它会变成心呐、啊，会变成不善心所，哎，它会跟着就起来。你看它慢呐、啊，所以呢，你看它对师父也不恭敬，对同学呢也觉得瞧不起，这个就变成它的恶心所了。恶心所，其他的心所带着起来。那如果对它的这种标签啊心所越来越严重的时候，最后就成为什么见了。就是他这种人是不可以改变的了、哦、他已经，所以见呢通常都是串习很久才成为定见的。所以我们巴利文所讲的地体啊，那个见呢、啊、它是串习很久才成为见的啊。所以我们一般人没有这么维系的观察呢，所以当我们升起这三种颠倒的时候啊，你不察觉它，所以我们对有很多人呢都会有这种错误的见解。我们在对别人有见解的时候呢，其实别人对我们也是有见解的哦，啊，也是会给我们贴标签，所以我们不要有这样子的果报的话呢，最好不要贴别人标签。那这个是三种颠倒升起的次第，有没有它的道号想心见啊，有这样的 step by step 啊，这三个。那如果是断的时候呢，这三种颠倒断的时候呢，大智度论讲说是先断见颠倒的，因为见颠倒就是见烦恼所断。这种见呢最主要的就是我见嘛，身见。这个见颠倒呢如果断了之后呢，那后面的其实没有那么容易断。所以想跟心颠倒呢，学人啊，这种有学圣者，如果他还没有离欲，就是他还没有得到初禅以上的话，他看到这种清净的相呢，他还是会起烦恼。他说学人啊，如果未离欲，就是他如果还没有修得初禅以上，他还是会取镜像。但是呢他正念一升起之后呢，诶，他就立刻这种想颠倒心颠倒就会立刻不见。他说好像那个热锅啊，你滴水下去呢它立刻就蒸发掉了。所以初果圣者以上的人呢，他们还是有这种想颠倒跟心颠倒，但是呢因为他不是由见而来的，所以他这种颠倒呢是一种，可能是一种过去无始的这种反应啊，啊，对众生的这种反应，所以他是属于小错，所以名为假名颠倒，不是真实的颠倒，有没有？啊，所以他说凡夫人有三颠倒，那有学呢有两种颠倒。所以如果是按照大智度论这个地方来看的话，这一个猜摩比丘啊，他是初果圣者，他没有见颠倒，但是他还有这种想跟心的，哎，还是会有这种感受啊。他身体痛苦到他形容到好像这个牛的肚子被人家切破的那种痛楚啊，那种他还是会有的。 那种痛楚还是会有的、但是他很快的他可以自己收回来，因为他没有这种我见了、他知道这个色身呢终究是会败坏的啊，所以这个对他来说那个都是一个不影响大局的一个生灭过程而已啊。他所以呢他在告诉上座比丘的时候呢，因为上座比丘不知道为什么嘛啊，就是为什么出国不是为什么你能够观察无常无我，为什么你还不是阿罗汉、那所以呢这蔡摩比丘在重复的啊，在自己思维然后在观察这种生灭，然后他就能够证得阿罗汉果。那如果大家有看这个阿毗达摩的话呢，晴天大论也有的，就是你如果去看他的道智道果出果二果三果，他每一果呢都是重复在观厌离欲灭尽的，每一果都要，所以无常苦无我呢是每一果都要重复的观的，每一果都要重复的观，它是观相同的东西的，但是它是越来越维系，越来越究竟啊。所以大家不要想到说诶出果的时候已经断了我见啊，无常苦无我，二果还要观吗？三果还要观吗？要了，每一果都观相同的，都是一样啊，只是他对于这种维系的我慢我见断得越来越彻底而已啊。那所以呢这部经啊虽然是不是说很多教理的那种说明，但是他也告诉我们很多重要的讯息啊。所以希望大家改天如果你要看到有同学生病你去探病的时候呢，就要跟他讲法要跟他讲法啊，那可以让别人提起正念呢，让自己也提起正念啊。好，大家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有没有？那没有，我们就明天再继续了哈。那明天我们是要读缘起的经典啊，研讨啊，缘起啊，缘起。很重要哦，佛陀是觉悟缘起成佛的、所以大家要来看看这个缘起。好，那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我们来回向啊，请大家。